经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你所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腓立比书三章第十三十四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从基督里面从上面招我得来的奖赏。最后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八节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官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主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谢谢。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一个题目啊，奔跑天路啊。这个刚才读的这五本书里面的经文，我们都会看到一个字跑，奔跑啊，我们一起跑，多跑，直跑啊，我们应当跑啊。我们就根据这些经文来看看啊，到底我们怎么样来奔跑天路。昨天早晨在徐姐妹家啊，我们有长青聚会啊，徐姐妹分享的信息就是啊，借着奥运会，我们来彼此分享到底对奥运有什么观感，观看以后的感受、感觉、回应啊，多少人啊都提了很多自己的看法哈，我自己也有看法，我没有时间分享。不过我觉得啊，有一位弟兄跟我的他的看法，我跟他有阿们啊同感哈。这么多的竞赛里头，我也是觉得这个马拉松的跑步是不容易的啊，跑了四十几公里，二十几迈，那个在那个炎热的夏天，能够一路坚持下来跑到底。哇，这个是很，我看的最多从头看到，就是看这个把它从头看到尾。虽然那个中间很枯燥哈，一直看他在跑，马拉松没一点放也没有，不像体操，不像花式跳水，也不像这个跑一百米那么让人家看起来哦，或者是什么排球、篮球什么比赛，但是这个马拉松，哎呀，真的是让我体会到。这个如何来跑哈？这个不但有这样的意志，有这样的力量，有这样的忍耐，背后所的操练啊等等啊，让我学了一些功课。这些基督徒未能坏的冠冕，以前啊在雅典斯巴达，现在的奥运，他们比赛得冠冕只有一个人哈，而且冠冕不是金牌。乃是那个一个花草做的那个一个像帽子那样一个罐子啊，王冠哈，这个花草一下就坏掉，但是为了这个荣誉啊，他们就拼命努力比赛，不但是个人要能够得金牌，要能够出人头地，也是为着荣耀这个国家，代表这个国家哈，所以为着荣誉啊，为着这个运动精神。每个国家都是在拼命努力的啊，在把自己最好的呈现上去啊，或者是为了国家的荣誉，或者是个人的荣誉啊等等啊，我们就看正面的，就是这样。可惜我们基督徒啊，我们今天啊，我们啊，刚才李长老祷告的时候说啊。这个是奔走天路哈，我就想，哎呀，这个还是需要奔跑天路啊，因为走跟跑还是不一样。是的，我们要走，开始学习走，像小孩子学会了走路，我们就开始奔跑了啊，一步一步来。这个最终我们还是要奔跑天路。我们跑得越快，跑得越接近目标，我们就越远离世界，世界就不能够再吸引我们，我们就越靠近神啊，我们有神给我们的目标，有神给我们预定的前面的路程要奔走 啊，所以今天啊，我也是因着奥运，我也有这样的感触。啊，奥运即将闭幕，但是回想过去种种那么许多精彩的啊表演节目啊，特别是开幕典礼等等，那我就看到一个好的这样一个重大的这样一个聚会，这背后多少人的努力同心，一起配搭，才能够把这个聚会奥运能够办得这么好。我们基督徒啊，包括我们教会、我们的团契小组，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精神啊？我们是不是在一件事情上能够同心合一，能把它做得好啊？为着主的荣耀，为着主的名的缘故啊，我们是不是要快跑跟随主？那今天我就是啊，提出四点来看看怎么样我们可以快跑跟随啊这位爱我们的主啊。我首先提出的一点就是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，刚才我们读的，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啊。这个正确的翻译啊，你如果看 NIV 或者 NASB 啊，美国国家标准本，这个翻译你一看就知道了，你就更明白这句话的翻译是这样，愿你吸引我跟随你，我们一同快跑。你就知道这个我们不是我们弟兄姐妹，乃是神和我啊。你看 NIV 他翻译的 NASB 更好啊， Draw me after you and let us run together， 吸引我，让我们一起。你看 NIV 也是这样翻译，跟中文翻译会让人中文翻译误以为神吸引一个人，然后弟兄姐妹教会就跟着跑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以前也是认为这样，这是为了讲道我就去看他们翻译是这样的，这样才对哈，不是指一个人一同快跑，乃是神与人一同快跑，一同跑。可见我们要跟随主快跑，实在是神在前面吸引我们，若没有神的吸引，我们不会跑的啊。至于神怎么样吸引我们，圣经至少提到三种。第一，就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，主耶稣说，若不是我父吸引人，就没有人能够来到我这里。父怎样吸引我们，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，你真伟大，至少有三部曲。第一部讲到神创造的能力，第二部讲到神救赎的恩典，第三讲到主耶稣再来的应许。神创造的能力、智慧，你看看穹苍述说神的荣耀，这些天体运行的这么井然有序。我不是学物理的，不过我以前学过物理，知道靠着万有引力让这些星球运转的非常有规律，不互相碰撞。万有引力从哪里来？当然是神造的，不是自然而然而有的啊！神创造的奇妙伟大啊，这个让我们不得不来述说神的荣耀。神的荣美是吸引我们来到他面前的一个因素。神的荣美就是神的荣耀跟美德，神的荣耀特别彰显在他创造的能力跟智慧。神的美德讲到神的圣洁公义，神的信实，神的良善，也讲到主的柔和谦卑啊，主的怜悯跟慈爱，这些神的荣美是吸引我们的一个要素啊。若不是我父吸引人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哦。第二处经文是约翰十二章，主耶稣自己讲的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能够吸引万民来归向我啊。刚才唱的那首诗歌也是一样，是谁不再是我，里面就讲到啊，耶稣基督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他甘愿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啊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只要想起耶稣基督甘愿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己，我们这个心重新就被鼓动、被挑动，就愿意重新火热，就能够重新火热起来，爱主、侍奉主啊。是谁 天下人间神没有赐下别的名，只有赐下耶稣基督，我们才可以靠着得救。他在十字架上为教会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他爱我为我舍己，所以唯独主耶稣以及他被钉十字架，唯独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，这才是救人的唯一的福音信息啊！唯有主的爱，在十字架上牺牲的爱，才能够征服人心，才能够把人刚硬的心夺回归向他。我们就是要高举十字架，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就能够吸引万人来。其他人的讲法说法，人的主义学说，人的经历感觉，这个都没有用，用处不大啊，是最多只能说是陪衬吧。神自己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恩典，才能够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。第三处，耶利米书三十一章，神说：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我以我的慈爱吸引你。是的，即使我们做了基督徒，我们冷淡退后，不冷不热，失去了起初的爱心，主耶稣仍然爱我们爱到底，他的爱永不改变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就是讲到主永不改变，昨日今日直到永远，永不改变。是什么永不改变呢？希伯来书十三章你去好好读，我们就知道他的爱永不改变啊。十一章是讲到信，十二章是讲到望盼望，十三章就是讲到爱。神的爱永不改变，即使我们不爱他，他仍然爱我们。他应许我们不仅爱我们爱到底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一生一世爱我们，即使将来到天上，他仍然爱我们，他宝贝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，是他所宝贵的。主爱我们爱到底，主的爱，神的荣美，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，实在是吸引我们，给我们前面的动力，让我们可以快跑跟随他。说真的，不是人能够跟随他，实在是若不是神，我们自己没办法。也同样的，若不是神先爱了我们，我们也不会主动去爱别人。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，有了爱的生命，这个生命自然会流露彰显出来啊！我们有了这样的好的见证，也能够吸引别人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啊！也许你说，我在急难中、危险中、困难中、疾病中，明明是我要神啊，神把这个苦难摆在我面前，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，都是这么讲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即使这些苦难疾病也是神的工作，神所许可的，神借着苦难环境把我们带到希望盼望得到他渴慕他的光景，使你需要他啊，连需要也是神为我们预备的，都是神的恩典。神不预备我们也不会需要啊，他不寻找你，我们人根本不会去寻找神的啊。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原则啊。其次，如果神吸引我们，我们就要快跑跟随他啊，不然的话我们就要落后跟不上了。神不是一个想象中的一个老公公，慢慢吞吞的拖着车子慢慢的走啊。神是24小时不睡觉不打盹的，神昼夜都一直在工作，我们就是要快跑跟随他，配合他啊，这是神神的吸引。我们知道啊，我是学电的啊，我对这个爱迪生非常有兴趣。爱迪生一生发明了许多的工作，许多的东西，大概有1300多件，最大的发明当然就是电灯啊。他所以能够发明这么多东西啊，是在于他的人生态度，他以他的工作看为是一种宝贵，是一种喜乐，是一种娱乐，而不是一个重担，不是一个苦差事啊。当然神也给他特殊的能力啊，我们知道一生的事都在神的手中，神也使用他造福人类啊。 我们不单单是在我们的工作侍奉岗位上要去发现其中的乐趣，知道我们所做的也是为主做的，我们更应该在我们的敬拜，主日的敬拜，在我们每天的灵修生活中去经历与主亲近，是一种享受，而不是一种忍受，而不是成为一种规矩啊。我们跟主的关系如何啊？当我们每次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是不是有经历到享受他的甘甜？我们借着唱诗歌，口唱心和，我们觉得非常喜乐，而不是一种形式，乃是从心里发出来的，把我们的感恩赞美来归给神，神也享受我们的敬拜哈。啊，所以我们啊，如果不是神的吸引，我们是很难来到我们主的面前。第二个要讲的就是刚才读的哥林多前书9章27节、啊、那边讲到这个我们怎样奔跑属天的路呢？啊，这些世上的运动员诸事都有节制呢，他们要接受一个参加四年预备这个四年参加奥林匹克比赛，他们诸事都有节制，吃喝睡觉时间都要照规定的，不能够吃的随便乱吃，吃的太胖太胖跑不动了啊，游泳也游不快了，总是要节制。基督徒要怎样？圣经告诉我们下面一句话，27节，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啊。这句话应该是我们服侍主的人的一个座右铭啊。中国人常说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啊。这个宗教哲学讲究修养，讲究苦行啊，都是要用自己的力量来克服自己啊。但用保罗的经验来看，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我愿意做的我却不去做，却不能做啊，都是因为靠自己的力量，想要靠自己，以致没有办法做到啊。攻克己身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哈，所以保罗继续说，我好苦啊，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啊。属灵的不对危机就是因为靠自己看自己啊，感谢神，靠自己是不行的，神让我们看到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脱离了，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就能够成圣了，就能够得胜了，靠着主加添给我们的力量，我们也能够处卑贱啊，处贫富啊，我们多一切都能够靠主，我们就得胜而有余啊！靠着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属灵的光景就有一个转机啊！所以罗马书7章讲到罪的律，8章讲到这个圣灵的律啊！我们要用圣灵的律来对付罪的律，我就要做一个选择，到底我要体贴圣灵呢，还是体贴肉体啊？靠自己的。而不是靠自己的意志力量来对付罪，靠自己往往失败，因为这个罪，这个自己，这个老我罪人，我们还没有钉死在十架上，罪性也一直在跟着我们啊。攻克己身到底要到什么一个地步，就是要叫身服我，就是叫身体，这个身体已经因着罪，亚当犯罪，这个已经罪性改变了身体里面的这个原来的欲望啊。人是有欲望，欲望是好的，但是有一些欲望是不好的，已经邪情私欲就不好了啊。这个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就是叫我们这个已经有罪的身体能够听里面的声音，听我里面新生命的声音，听里面生命，听心里面的声音啊。就好比刚才我讲了，这个在世上比赛的人，他们都凡事都有节制啊，我们也要靠里面这个生新的生命来帮助我们啊，靠里面这个生命的律来管制我们。譬如说我们得罪了别人，你就用饶恕来做反应，别人激动了你，你就以忍耐来回应啊。你见人别人比你高一等，比你有成就，你就谦卑做回应啊。这就是让里面的生命，属灵的生命来发生功用啊。 恭候己身，叫声啊的要求，不好的要求能够拒绝掉，拒绝情欲的要求，拒绝肉体的要求。比如说睡觉八小时是应当的，没有什么不妥。但是若需要不睡，我们也能够做到啊。需要少睡，我们也可以做到啊。好像吃也是一样，吃本身也不是罪，但若需要不吃，就可以不吃啊。我们都能够胜过这个平常的需要，为着某些特定的需要，我们可以胜过这些吃喝的东西。一个人生病，如果牧师长老执事没有去看你啊，没有去探望你，没有去关怀你，没有去安慰你啊，假如去安慰了，去探访，你会觉得好一点。假如不去，没有去，因着某些缘故他们没有去，你也可以过得去啊。恭候己身是不容易的啊，这个啊，耶稣基督曾经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。耶稣基督本来带着门徒，因为一天的工作累了，要休息，要吃饭。但是耶稣看到这些人那么饥渴慕义啊，所以耶稣基督生了怜悯的心啊。本来他可以吃完饭好好休息一下，再跟这些门徒啊讲道的，但是耶稣基督没有。耶稣基督看到这些渴慕的人群，他就放弃了自己跟门徒应当的休息，应当有的吃饭啊，继续传讲神的话，用神的话来喂饱这些饥渴的灵魂啊。叫声服我啊，不是要这个，不是说要叫肉体，叫我们的身体啊来受苦，不是这样，乃是当我们为了某些需要，我们宁可放下自己啊，不是说叫我们故意不吃不喝不睡啊，故意叫身体吃苦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第三，我们要讲到放下重担，我们才可以快跑跟随主。如果我们身上背了很多重担，你看这些跑步的 跑这个百米、两百米或四百米接力，这个吉梅卡这个长毛腿啊，这个黑毛腿，你看他多厉害，这个一百米跑了9.6秒啊，不到的时间，世界最快的。你看他最，我看到他有一个姿势，他要跑之前，他不晓得把什么身上一个东西都丢掉了，减轻他的重担啊。有人甚至不要手表，什么东西都丢了，项链都不要，这个重担背负要丢下啊。到底我们基督徒有什么重担啊？重担是什么？就是有一个东西或有一件事会使你的热心减退，会使你的爱心减少，使你与神的关系疏远，这个就是重担了。每个人都知道你我的重担是什么，我们必须把它放下来，我们天路才可以跑得快啊。希伯来书12:1那边继续又讲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刚才读的诗篇51篇，保罗跟对不起大卫跟八十八犯了奸淫罪以后，你看他在神面前那么样的认罪悔改，他若不这样，他就不能，主就不再使用他了，不圣洁神不使用的，不能够成为贵重合用的器皿。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他虽然犯了罪，他知罪认罪，特别是他悔改，51篇是他悔改的一个美好的诗歌啊，把罪除掉，重新求神给他里面有一个正直的灵啊，不要收回圣灵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信心软弱，我们有身体的软弱，天然的软弱，神都怜悯我们，放过我们，唯独道德的软弱神放不过啊。这个缠累我们的罪，好像心里的意念念头，不好的心思想意念念头，嫉妒骄傲诡诈贪心，还有嘴巴讲的谎言啊，贪财色情，这个都是引起道德的问题。这些人就是比赛的 就是丧失了比赛的资格了。这些吸毒的、吃各样的奋心剂的，通过检查到了就不能参加奥运的比赛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有了这些罪，我们根本跑不动天路，我们就仅仅得救啊，就在那边等着啊，人用花椒抬我们上天堂了。第三，希伯来书继续讲要存心忍耐啊，圣经告诉我们忍耐到底必定得救。你看这个马拉松35岁跑第一名，这个女孩子啊，不得了，30几岁体力不是巅峰了，但是她平常的训练加上忍耐，她能够这样跑到前头啊，存心忍耐啊，忍耐的功夫是不容易的啊，也是要我们学习啊。耶稣基督也是很忍耐啊，出卖他的犹大，他忍耐他3年半啊，让他跟随他，希望他有一天悔改啊。耶稣忍耐啊，忍耐到底。第四，继续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奔跑就是用最短的时间跑最长的路啊。奔跑尚不止是竭力，而且还有强求的意思。基督徒跑天路，像刚才唱的诗歌，我们会遇到一些风和雨，预表苦难，会遇到许多的艰难啊！但是不管这条天路如何艰难，我们跑上去了就不回头，继续跑到底啊！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第二节，希伯来书12章第2节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啊！除了我们自己奔跑以外，我们仰望主，主会加添我们力量啊，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。仰望就是注目的看望呀，看望他啊，因为他是我们得力的来源啊。最后我们讲到怎么样来跑，向杆直跑，向着这个标杆直跑。2年前我们学习标杆人生啊，我们都大有所获，大有收获啊。我们的人生是有标杆的，是有目标的，不是盲无目的的在人生中吃喝玩乐啊，养家糊口，教育儿女，这样退休等到享福，不是这样。世人也这样，如果基督徒也这样，那跟世人没有什么差别。我们人生应该有我们的标杆啊，而且朝着这个标杆直直的跑，我们不弯曲啊。特别跑的时候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背后过去的成就、失败、成功、失败，不再回头啊。当然失败做我们的借鉴，成功也不要骄傲啊。我们应当朝着这条直线一直跑。人与神间最短的路就是爱啊，人与人间最短的距离就是要走直道啊。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标杆，我们就是要朝着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是神为我们所定的标杆，耶稣基督的荣美，我们在他身上完全的可以借着四福音，我们就知道啊，耶稣基督实在是我们的标杆。他的所事所为，他在世上的一切榜样，都是我们的效法。就像保罗所说的，你们当效法我，如同我效法耶稣基督啊。最后提摩太后书保罗说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啊，起点是跑，终点也是跑，我们不是走。如果走，我相信马拉松每一个人都可以走得完，时间的问题。但是跑就不一定了，有的人跑到一半脚受伤了，跑不下去了，体力不支了，各式各样的。我们跑天路也是一样，有些基督徒还没有跑到一半就坐在那边休息了，一直休息了，等到主来接他回天家。有的基督徒一直跑，跑到见主面，跑一世啊。直跑两点间最短的距离就是直跑，朝着标杆一直往前跑，走直路，走正路啊。在世人面前，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仰，所谓福音的征战不能够迂回曲折，只能怪在基督里面得着奖赏。最后啊，我们不是单独跑，神跟我们一起跑，神的爱吸引我们，神的慈爱吸引我们，神的荣美吸引我们啊！ 传福音要像刚才读的诗篇51篇，不但讲到神的爱，也讲到人的罪啊，必须靠耶稣的宝血才能够洗净，必须靠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才能够让人有能力胜过罪，过得胜的生活。此外没有别的办法，没有办法靠着人的修身养性、行善、积功德、修桥补路、奉献，这个都不行啊！我们要站出来，让人看出我们是基督徒啊！求主监察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有好的见证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引领我们快跑，一直到见主的面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是主你的话，是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，知道如何来跑天路。主，我们过去是软弱的，是退后的。主啊，我们连什么是冠冕，什么是奖赏，我们也都不管了，不顾了。我们连世人都不如，他们为世上能够坏的冠冕竭力的奔跑，主啊，我们却是冷淡、退后、软弱，因为我们，主啊，我们实在是亏欠了你，我们没有好好的来亲近你、读你的话，没有好好的来祷告你、亲近你，以致我们没有力量，我们没有好好的等候你重新得力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也借着主你的话重新的来激励我们、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与你一同同奔天路，同跑这条主你为我们预备的路，让我们也朝着标杆主你自己，我们越跑越像你，越跑越能够彰显主你自己，见证主你自己。我们谢谢你，感谢赞美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谢谢牧师的证道。我们现在翻开我们诗歌本252首，我们来唱一首向高处行。就像牧师刚刚讲的道一样，我们要往神的家一起努力。252首。